117集。房间中烛影恍惚，一蓝一黑两个修长挺拔的身姿相对而立，顾且行的音色依然很冷，他说：
容启，不要妄想同朕讨价还价，你知道朕为什么还留着你的性命？
容启轻缓一笑，似乎是根本不把顾且行的威胁放在眼里，他道：
皇上要臣的性命，一句话足矣。不过皇上若是以为凭朕与锦萨郡主区区两条性命为支点，就能暂时维持朝廷与誉王旧部之间的平衡，似乎是过于抬举微臣了。恕微臣直言，定安与漠北三年之内必有大战，皇上称先帝仁德，定不愿无辜血染江山，涂炭生灵。即使牺牲一个女子就能够解决的事情，何必动用千军万马？牺牲？
顾且行冷笑，负手背对容齐，眸光冰寒。
在朕的字典里没有牺牲二字，你只要记住，你不过是朕的俘虏，朕留着你念的是先皇的薄面。至于长公主，朕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你容其想都别想。那道四婚的圣旨，朕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由朕抢回那道圣旨，要么由朕再抢一回新娘。
他们的话说的东一头西一头的，我听不大明白，只是关于长公主和圣旨之类的东西依稀有些触动。长公主无疑说的就是我了，赐婚的圣旨父皇自小就将我许给了容齐，有圣旨也不奇怪，可是顾且行为什么不准我和容齐成婚呢？我心里粗粗得出两种推论，其一是我和容齐两情相悦，顾且行不喜欢容齐，更不喜欢我，所以要拆散我们以为报复。其二是顾且行和容齐两情相悦，容齐要背叛他们的感情，娶他的妹妹，他们相爱相杀了。我内心里是倾向第二种推论的，长这么大终于见着活的段秀情深了。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的话，我会立马从房顶上跳下去，然后向这对勇于挑战世俗的段秀致以崇高的敬意，并向他们保证本公主绝不搅基。问题是这都纯属我自娱自乐，人家容齐和顾且行乃是不折不扣的笔直笔直的刚正不阿的典范，两个总攻击的人物碰到一起是撞不出火花来的，但是可以把夹在中间的那个人挤成肉饼。本公主不才，正是不幸做了肉饼的那一个。容齐微微抬眼朝上头看过来，险些就瞟到我这偷窥的所在。好险好险，我选的这个位置够低调，只是脚下瓦片斜面过大，稍微不稳便了点。我像个壁虎一样趴在房顶，底下的容齐轻松地笑着，他说：
臣与几个公主恩爱情深，皇宫上下有目共睹。昔日皇上带公主出宫，驾临醉影楼，公主错饮春酒，马上催，幸而微臣方巧遇到公主，亲自帮她解醉。那日起，臣便已经决心担负起她今生此事。那时臣与公主夜夜相对，我吹笛，他唱歌，初夏时漫天萤火，我最爱他捉水来衣袂在夜色中轻盈游转，我与他携手走遍花城繁华，拥抱亲吻。还有
我正专心地听着容齐的讲述，努力回忆我和他究竟有没有过那样的往事经历。当我一头雾水的时候，顾且行的手掌朝身旁桌案上重重一砸，砰的一个声响，差点吓丢我半个魂儿。
够了！
他色厉内荏，哗啦啦，咚！看来后院的房子该重新修葺了，这房顶的瓦片叠得也忒不紧实了点儿。本公主脚底一滑， 结结实实摔了个跟头，偷听出了纰漏，我从地上爬起来，提着裙子就往暗处跑。房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传来顾且行冰冷的声音：
站住。
我以一个慢跑的姿势，撅着半个屁股背对着他们，听到顾且行的命令，脚步顿住，慢悠悠地转过身来，挤出热情虚伪的笑容，对顾且行道：今晚的月亮好甜。顾且行抬眸看着我，容齐从他身后幽灵似的晃出身形来，抱着手臂倚在门框上，纠正我道：
你说的那个可能是月饼。
我干干一笑，想我堂堂公主趴房顶扮演梁上君子，而且没有活人追杀，没有恶鬼惊吓，乃至没有阿猫阿狗捣乱的情况下，自己从房上掉下来了，这是个多么上不了台面的事情。而且那房顶也不知道多久没人打扫了，将我这水蓝的裙子蹭得灰扑扑的。我不忍站在他们面前招惹笑话，继续撑出一脸很250的憨厚傻笑：是啊是啊，如此花好月圆，良辰美景，我去磕个月饼。
我怎么记得你不喜欢吃月饼？嗯。
荣琪绕过僵立在门口的顾且行，大步朝我走过来，脸上的笑容轻松安逸的有些欠揍。我垂下眼睛，用阴森森的语调对立在面前的男子道：这位兄台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其实我早已经无所谓爱不爱吃什么了，反正吃什么都是没有味道的。对于身体的这个小缺陷，我并没有大惊小怪，反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虽然失去了美食的乐趣，但我现在大小也算半个药罐子，吃药如同喝水，这感觉也甚好。荣琪垂着眼睛，笑意缓缓地看着我，他说：
身子还有哪里不对劲，记得告诉我。嗯。
我下意识地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，想起这个荣琪刚才同顾且行说过的话，他说我和他曾经那样那样，还那样那样，我们已经亲密到一定份上了，勿怪他自从见我以后言行便不够尊重，大约他是拿我当老婆看了。但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夫妻之实，我一时半会还是不能接受的。我冲他摆摆手，低着头不好意思看他，说道：没什么地方不舒服，有劳挂心了。
肚子不痛？
他轻飘飘地问我，似乎早就把干巴巴站在后面的顾且行忘记了。我便顺着他的话摸了摸肚子，岂止是肚子疼，从房顶上摔下来屁股最疼了。不过这种疼嘛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就算他是个神医，本公主也没娇惯到需要他来揉揉的地步。我胡囵地摇着头，笑得人畜无害。
癸水到了就不要爬上爬下了，想知道什么我告诉你就是。
他站在两步之外，从动作到表情都是规规矩矩、大大方方的，月光下笑容柔和而不显得娘娘腔腔，夜风轻袭，拂起两束鬓发，那景象，那风华，那叫一个风光霁月，人模狗样。我急忙将按在腹部的手掌移开，无措地垂着手臂，心里泛着嘀咕，连本公主几日癸水都了解，这个人知道的还真的挺多的，大约过去确实同我很熟。顾且行适才握着拳头在唇边吭吭两声，以寻找微弱的存在感。我绕过眼前的美男，将目光移过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，规规矩矩的俯身对他见礼，就差把万岁万岁万万岁都吐出来了。若我不是公主，不是顾且行的妹妹，管他顾且行和荣琪在里头究竟有没有猫腻，这爬房顶的罪过都足以要了我的小命。而凭着我和顾且行往日的关系，便是今次他不要我的小命，也不会放过收拾我的机会。 他现在可是皇帝呀，本公主以后的日子可怎么混呢？难怪父皇才离世半载，我就混到失忆这个地步了，定是让他顾且行刁难出来的。顾且行那身板像打了钢钉似的，站在房檐底下一动都不动的。勿怪我不喜欢他，他这个人太不活泼了，同他相处很需费些心力。那双形状销魂的嘴唇抿成个不悦的弧度，眼底泛着寒光。深秋时节，天气干寒，他吐出的话理所当然地冒着寒气儿。
听闻秦夫人身体抱恙，日前靖王爷劳心公主的病情，久归未佳。如今公主既然已经痊愈，王爷便安心回府，侍奉令赐，大小时令时节，无诏便不需进宫清理了。
荣启转身看向顾且行，我从侧面看到他嘴角扬起的浅淡笑意。他低头作揖道了一声谢主隆恩，转身冲我微微一笑，再无废话就那么走了。